睡觉打呼噜呢，经常被我们认为是睡得香、睡得好的标志。有时候睡在打呼的人身边，即使是遭罪，我们也不忍心把他们叫醒。但是呢，在今天的健康顾问里，我们请到的嘉宾阮其贤医生，他呢要给各位提个醒。因为阮医生说，睡觉打呼啊，千万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因为这可能暴露了您的健康隐患。阮医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阮医生，您说这个打呼对人其实有危险，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呢，打呼这个事情，首先我们讲一讲什么会造成打呼。打呼呢，主要是呼吸道从鼻子和嘴巴一直到肺部这一个通道上面有部分或者全部的阻塞，这时候会造成打呼了。
嗯，
这种症状的发生其实很常见的，就是像你说的，很多人各种年龄段都会发生。在小孩身上呢，你可以发现有小孩有扁桃腺肿大的时候，他会打呼。还有成人，如果是感冒了、鼻塞的时候，他会打呼；还有肥胖的人群当中是个比较主要的因素。
嗯，
男性、女性都可能发生；还有过于疲劳、过多的饮酒的时候，他也会打呼。
嗯，为什么会在这些情况下会有打呼呢？
因为这些情况下的时候，可能呢就是说通气被阻塞了。就是这个通道上给阻塞了，或者因为肥胖的人他的脂肪就堆积在那个气管周围，这也是一种阻塞，所以它可以造成打呼了。
嗯，那您为什么会说打呼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呢？
因为大声打呼的时候呢，它常常伴有短暂的呼吸停止，在医学上有个名称叫阻塞性呼吸性呼吸暂停。
嗯，
这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他打呼，同时表现了暂时的呼吸停止，可能有十秒钟的停止，或许就10秒到20秒的停止，然后他又开始恢复呼吸了。这个周期停止呼吸和再呼吸在整个晚上可能有几百次会发生这样的周期的。
嗯，
有这种情况的人呢，他个人的症状就是觉得自己睡眠不好，睡眠很浅，容易醒，有时候突然有一种窒息的感觉。那么同屋睡的人肯定是受到影响的，因为他大声的呼吸，同屋睡的人有时候甚至要搬出那个屋子，因为不能忍受这么吵杂的声音。
嗯，就是说他尽管打呼，你听他那个声儿很大，但是呢其实他自己吸到那个氧气可能并不多，他这中间有呼吸暂停，对不对？
对，他有呼吸暂停，因为他暂停以后氧气压就下来了，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又开始重新呼吸了。
嗯，那这个睡觉缺氧肯定是有很大的危害性的了。
对，这个打呼呢，在这个呼吸暂停的时候对人体其实很有危害性的。我们可以分两部分说，一部分就是短期的危害性，如果这个晚上没有睡好一直打呼，反复的有呼吸停止，第二天他会发现非常疲劳，
嗯，
反应比较迟钝，
嗯，
思想集中力也受到影响，甚至于早上起来会有头痛，情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在白天。
嗯，
这样可能更加会造成那个交通事故。长期来说它的危害性呢，就是一种可以造成高血压、心血管的疾病。为什么呢？因为每次他呼吸暂停的时候，他的血压会升高，心率会不齐。
嗯，
然后呢他等他呼吸又恢复的正常的时候可能就好了。这样长期的有呼吸暂停啊，大声打呼噜的人呢，很有可能造成糖尿病的。
但是说的听起来应该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我睡觉打呼就是因为说这个扁桃体肿大，或者是因为太累了，或者是因为肥胖这些方面的原因呢，还是您所说的这种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呢？
呼吸暂停呢是这样的，同屋睡的人呢，他可以发觉这个人呢有呼吸暂停，他可以指出是有一个症状在那里。或许呢自己会感觉到突然有窒息的感觉。
嗯，
那么小朋友呢，如果以前不打呼现在突然打呼了呢，可以找医生看一下是不是扁桃腺大了。
嗯，
而且呢可以看一下是不是鼻子里面，比如说生那个鼻息肉啊什么，鼻子阻塞了都可以看一下。
嗯，
然后呢会还可以做一个自我测定。自我测定呢这里面有4项指标，总共是10分。
嗯，
我想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4项指标呢。第一项呢就是肥胖，如果这个人肥胖的话呢，打分是3分；如果打呼影响到同屋睡觉的人呢，这是打分3分；如果打呼伴有呼吸暂停2分，大于50岁以上是2分。 所以这样总共是十分。
对，
如果自己测定下来自己的打分已经超过五分了呢，我就建议大家要做一个呼吸测定。
呼吸测定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呢？
呼吸测定呢是一个它是用多通道的那种睡眠的描述器。怎么说呢，它就是说这个病人呢可以在睡眠实验室里做，或者呢可以把仪器拿到家里来做。它就是这个仪器呢连着脑电图，连着心电图，测他的心率、他的呼吸量、他的呼吸次数、频率，还有可以测动他测眼睛的转动这个记录，还有很主要就是测测当时的氧分压是多少，体内的氧分压是多少。在实验室里做呢，要在实验室里睡一个晚上做这个测定，还有可以到GP那里呢拿个预约单做一个在家里的睡眠测定，这个是政府付钱的，是包括 bill 的。
您是指不管是到这个睡眠实验室还是回家里面都是由政府包 bill 吗？
对对对，都可以包 bill 的。比较方便的就是拿到家里做，他会告诉你怎么装上去，自己就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拿回去。然后拿回去的报告呢有那个内科的，他有睡眠专科医生来鉴定。
那这个仪器拿回家如果装在自己的头上面的话麻不麻烦？
我看到过这个，我去参加过一个学习班，他们做了这个给我们展示了测定，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他会教你用一些皮带这样的东西再放在身上，然后再放在头上，这样把仪器都连接起来就可以了，不是很难的。
那我想这个还是一个对大家比较新鲜的东西哈，可能一般人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这个做起来确实很方便，然后这个报告呢也是出来比较快的。专科医生看了这个结果以后，如果是阳性的话，他会告诉你要去治疗。
那这讲到治疗的问题了。那如果真的是发现一个人有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那要怎么去治疗他的问题呢？
对，现在的治疗呢比以前要简单了，基本上是不提倡那个手术，尽量不提倡手术治疗了。他用的东西器械呢叫 CPAP，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性镇压的气流进入气道，然后这样的气道呢就打开了，就减少了那个呼吸暂停，减少了打呼。这个气流呢是通过一个很小的小机器进去的，小机器大概只有像那个 tissue box 一样，就是我们的那个 tissue box 这么大。然后呢一头呢就是连着戴一个口罩这样的东西，或者呢就是在鼻子里面像一个氧气管这样东西放好。然后每天睡觉的时候你把它戴上去，那你整个晚上就呼吸暂停就完全可以减少很多，打呼也可以减少很多。这是比较现在常用的叫 CPAP。
就是说这样一个像这个纸巾盒大小的一个仪器上面连的这个管子，然后它这个仪器就是能够喷出这样的气，然后把你的这个气道充分的打开，以保证说你不会出现这种呼吸暂停呼吸阻塞的情况，是吗？
对，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是一种口腔的像牙套的那样东西，就是放在上下牙齿之间，这样的问题呢就是把下颌呢向前推一点，那这样的话呢也是会减少呼吸暂停打呼的。这个用了比较少一点，但是 CPAP 是用的比较多。
那就是说如果要诊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去这个睡眠实验室，或者是从这个家庭医生那边拿这个仪器去诊断，那然后呢由谁来决定给我们如何去治疗呢？
这就是把检测的结果交给那内科医生，这不用我们做，他们实验室会完全做好一套的。他会交给内科医生，睡眠专科医生，然后他来看这个结果，他认为这个结果是属于阳性的，那就要治疗了。
您刚才讲到说是如果是需要治疗的人的话，他们要采取这样的方式。那如果只是因为比如说白天太累了，或者是因为这个扁桃体的问题，或者是因为肥胖的问题，这些原因并没有上那么严重的发展到呼吸暂停，那他们这些人呢要怎么样说防止说不打呼？因为毕竟来说这个睡觉打呼既影响身边的人，自己也睡不好。
对，这点东西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的。第一呢就是要避免肥胖，因为肥胖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脂肪堆积在颈部的话呢可以引起那个呼吸道的阻塞，那个打呼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这里有两个数据呢可以说明一下什么是肥胖的指标。比如说颈围颈部的那个周径， 在男性大于43公分，在女性大于40公分的时候，这种就是属于比较肥胖的那个指标。
嗯，
它打呼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这是颈子的这个周长。
这是那个周径。还有腰围也是，男性如果大于102公分，女性大于88公分的话呢，这也是一个肥胖的那个指标。
嗯，
所以如果能避免肥胖的话呢，这个可以打呼可以减少。
嗯，避免肥胖应该能避免不少的问题出现。
对对。但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饮酒的人呢，不要过量的饮酒，尤其呢是避免在睡前3小时的时候尽量不要饮酒。
是。
还有抽烟的人最好是戒烟。
嗯，
还有如果是那个打呼比较厉害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呢能够尽量侧睡，侧睡呢打呼可以减少。
嗯，还有这个枕头的高度对打不打呼是不是有影响呢？
可能是有影响的。如果枕头是突然用的很高的枕头，或者是怎么样不舒服的情况下可能会的，但是呢最主要的是体位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朝天睡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打呼的，侧睡比较好。
嗯，那非常感谢阮其贤医生他给我们做的这样一个提醒，教大家说如果这个打呼的话，你还真得把它特别当回事儿，至少呢要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隐患出现。那非常感谢阮医生，谢谢您。
谢谢。